近几年金融诈骗猖獗，政府部门很重视，投入了不少资源。我们统一证券当然也看重各位客户朋友的权益，因此底下是防诈活动的网址，敬请大家点阅收看相关的讯息，而且要回答三道问题参与抽奖。在这边偷偷跟各位讲，里面有一道题目的答案是政府的防诈骗专线165，祝各位好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吕中达，欢迎来到中实表达频道。我们今天很荣幸很高兴邀请到群益即将开幕的这一档科技高息成长 ETF 的经理人洪祥毅先生 Peter 来到现场。
大家好，我是 Peter。
我们在前一集，我这里搭配统一投顾的陈哲烈先生，针对很热门的00939、00940的募集狂潮做了一个解析。我们也往前看，针对第二季台股的投资展望，给各位做了一个说明。我们这一集是延续前一集的一个基调，因为这档 ETF 在4月22到4月24要募集，它也应该是延续的三月啊，可能是台湾 ETF 成立20年来最热门的一个狂潮，合计在市场已经是有2300亿左右，另外一档新开幕的高息 ETF。 那我想因为这一路过来啊，几乎至少过去一段时间我都在回应有关00939、00940这几档热门 ETF 的议题，还在这个热度上齁。那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就是群益投信在台湾也是 ETF 这个佼佼者齁，特别是它很热门的这个00919，目前是前五大的资产规模。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 Peter 齁，就是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在 ETF 高息的这个狂潮，包含群益投信在规划这个商品，在一开始啊，这档群益的高息科技高息 ETF， 它的指数这个它的特色产品的一个优势利基，可否先就这个部分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我们这一档群益科技高息成长 ETF 00946哈，它我们当初设想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高股息 ETF 纯粹用股利率选股的指数，其实它的长期的表现是会输大盘型或输指数型的表现，所以它为什么会输？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投资人哈买了高股息，但是赔了价差，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为什么你买了高股息容易赔了价差？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一家公司你没有成长性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去做很多的资本支出，你账上就会有很高的现金，所以我可以把比较高的股利率配发给投资人。
是，
可是我们都知道股价是跟着企业的获利成长走，
是
所以它如果没有成长性，企业获利没有跟着走，它就算配高股利给你的话，那投资人最后拿到的一期它的你最后投资上标的的一个资产表现，可能表现就没有那么的佳。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买高股息的重要关键就是，你除了股利率要高，你的成分股的基本面也要好。
对，
那我们就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就去设计这一档产品。主要我们想的说，投资人在投资上哈，如何长期可以让你的资产表现比较好？其实就两个关键：买对了趋势，买对了股票。
是，
你的绩效就会很好。那我们在这档产品设计，我们就是直接聚焦在台湾最具有成长性的科技股产业里面，然后再去选择具有成长性的股票。在成长性的股票里面，一般的高股息 ETF 可能它的选股标准可能就只有 EPS 大于零的指标而已。
是，
我们这边的话则是补上了，我们要去看到我们的公司它的获利成长率要很强劲，它的毛利率要很够高。那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历史的数据分析，我们这一档是还有采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希望透过外资的专业分析来帮我们选到更精准的成长股。所以这也是一档收档采用外资持股占比来去做设计的高股息 ETF。
是，
那您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把外资这个概念给它设计进去啊？我们主要的想法是这样哈，台湾的科技股在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都扮演一个很大的关键的角色。外资呢，他在买台湾的科技股的时候，他除了这些基本的财务数据分析以外，他其实也会很深入的去拜访这家公司的管理阶层，去了解他的产业的竞争地位，他的产品的竞争的价值链，还有他最后是不是能够在整个环境中胜出。所以他会进行很深入的资金分析，才会敢去 布局台湾的科技产业，因为外资我们都知道嘛，他们在买台湾的股票基本上都是用很长线的资金去买这些标的，是用核心的部位去做布局，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一档00946这档 ETF 呢，就会去布局外资持股占比高的科技股，来去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选到对的成长股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指标之一。
是是。Hey,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档指数的一个回测绩效出来的一个结果，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过去五年近五年的表现，台湾的大盘呢年化报酬是 17.2%， 那台湾的电子产业科技股年化报酬大概是落在 22.8%， 我们这一档00946 ETF 它布局的是科技成长股，它的一个年化报酬就可以来到 34.2%、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一档是一个它是00919 的一个科技版的版本，所以它的在选择精准选股利率上跟00919一样，都采用董事会的股息率，所以它息率的话过去五年的平均指数股利率是 9.9%， 台湾的科技产业大概只有 4.4%， 所以我可以绩效比台湾的科技产业还要来得高，那它的股利率又可以是电子产业的两倍，那这个是这档产品一个很大的优势跟特色跟绩效的部分。
是，谢谢 Peter 哈。因为今年是台湾 ETF 第21年，在第一档00950发行的时候，我在前面一家券商有参与 market making 哈，就是市场的造势计划。那一路走过来，事实上 ETF 中间有一段沉寂，到2018年这开始受到重视。而这一次的里程碑是在去年6月，富华投信进行了这个月月配的高息 ETF， 带到今天不到一年的狂潮。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说，这个商品在台湾很久，但事实上整个上来时间没有太长，它却成为显学。那各位可能在选择 ETF， 就不要只是一窝蜂或是这个狂热哈，就是你自己要先想清楚，在你整个的个人的理财规划里面，你的资产配置，你的股票是多少，债券是多少，这第一个要先想清楚。第二个，我们在前一集有特别提醒，不要 all in， 你怎么看好个商品，你都不要全部给它重压，你要分散，那你要配置，那很重要一点是你要找到合适自己的模式。那我觉得看 ETF 这21年，我自己周边接触到成功的投资人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说他自己功课做得很深，他真的找到合适自己的 ETF 商品。第二个就他有借由像我们今天这样影片，市场蛮多的资讯，那我们每一个这个平台影音，您就认真去收看，想想主持人跟经纪人中间这个对话内容，去梳理出一个脉络，就是说第一个你自己要用功，第二个善用市场这些资讯平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你再筛选出这个新发的商品有没有合适您，因为你做完这个功课就代表什么，你已经在一开始减低了你可能会输的几率，相对提高了你的胜率。如果这档 ETF 在台湾是第一档开始把外资这种占比选股逻辑纳进来，确实产品是有特色，各位也不妨多做一些了解。那我想第二道题就是针对你刚刚提到这个00919哈，其实是算在台湾呢这几年很热门的一档标的哈，连续几年它都这个除权息之后都能够填权息，然后年化这个息率也在 10% 以上，又能够同时赚到价差哦。所以你看我们在原来00950、00056几乎这个是20年左右的商品，但是00919也不过几年，它的资产规模已经趋近于00050跟00056，确实是一个蛮值得讨论、蛮值得来探讨的一档 ETF。 那我就想请教 Peter， 当群益投信已经有这样一个旗舰型的00919在市场上讨论度这么高，这样的一个盛况，那在这个时间点，您的这一档新的 ETF 跟原来00919，我们投资人观众朋友如果要做出区隔，还要做判断的话，你怎么去做两个 ETF 中间的比较？然后它有哪一些区隔，或是比较不一样，它的差别的所在？这个比较细腻的部分，可否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再多做一些说明？
我们这一档00946跟00919最大的差异会有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只是在持股上的差异。00919它是聚焦在全市场的台湾的所有股票里面，选择股利率最高的三档股票。那919的最大的精神是在它用董事会的股利率去做选股， 因为台湾的市场是这样啊，台湾的上市柜公司在三到五月会召开董事会，六月会进行股东大会，去表决说他们董事会开的股息要不要去做这样配发。那表决过后，就会在六月下旬到八月底的时候进行除息的一个过程，把息配给投资人。所以高股息 ETF 在选择高股利率的这个方式上，有些的产品会选择历史已经除息的股息，有些产品则是会请分析师来去估未来一年要配多少息。可是台湾的市场已经把答案跟你讲了，所以久而久之是用董事会精准高息的方式选到了股息。所以在这一块的精神上，00946科技高息 ETF 在选择高股利率的方式，它的选股方式就是跟99一样，都选择董事会的股利率去做精准选高息。但是在成分股上呢，946它会更聚焦在成长性这个概念，它两个成长性，一个是科技产业的成长性，第二个部分的话则是在成长股的成长性。所以它的成长股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分享，我们除了透过历史数据去选择获利成长最强的公司以外，也会去布局外资持股占比很高的公司，来去确保我们的成长股选的是比较好的。嘿，那这个会是它持股的差异。那如果你去看它长期的历史回撤表现，以股利率来说的话，919它的指数股利率是会来的比较高的。
是
啊，不过以绩效表现来讲的话，00946科技版的这一档00919，它的一个长期的表现年化报酬会比00999高 7%，
是
过去历史回撤出来的结果。那第二块的部分，00946它的发行价只有10块钱啊，10块钱什么意思呢？它会很多，现在很多投资人开始透过 ETF 来去打造他的生活的日常的资金的需求，或者他的一个存股的一个生活。可是现在的 ETF 啊，当然有些可能一张2-3万，那这一档10块钱就是一张10000，所以它更会除了一般的投资人可以买得到的之外，哈，对于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刚找工作的年轻人，他的一个薪资可能每月花完剩不到10000多，
对，
但是他有想要开始赶快理财。他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档，更快的去做一个能够进入存股人生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个部分差异就在于919它是采用季配啊，946呢则是采用月月配。那它的一个差异性就是说，对于更有这种资金需求想要领息入袋为安的投资人的话，这一档的一个股息率把它的一个还有它的这个配息的一个频率会更符合这样投资人的需求。那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如果去跟我举例好了，我们的00937B 这个债券，就是说如果投资人你有想要领息的稳健的现金流需求，又希望你的投资组合波动度不要太高的话，你也可以买00946来搭配00937B， 那你就可以双周配。那双周配以外，在市场涨的时候946会是主要的攻击手，在市场跌的时候937B 会是主要的防守者，会让你的整个资产波动度它的一个长期表现你会握得比较安心。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跟同业或者是跟我们自己的产品不同的配息时间点去做搭配，可以组成真的周周配。我举例好了，像是00940它是属于月初领息，那00929大概是属于月中，那我们这一档大概会是落在月底领息，所以你如果去买这三档的话，你就可以建构出周周配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配息频率上的一个优势。
好，谢谢 Peter 哈，他有针对这档新的 ETF 跟919中间的三个区隔做了说明，同时各位我们留到最后还跟你谈怎么去把你的投资组合做出好的一个配置哈，各位参考。那我想第三道题要来请教，事实上也是过去几个礼拜啊，我几乎都被问到的两个问题哈，因为这个00939跟00940实在是太热门哈，2000多亿，所以有不少原来的不管是存款户还是保户啊，他把在存款跟保单解约他进来哈，可是呢进来以后发现破了发行价哦，这可能不在他们预期里面，所以有关破发这件事情啊，待会要来请教 Peter，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台股现在到20000点了，这应该是在我们从业比较久的人在过去没有办法想象哈，很难想象有20000点这件事。就像日本股市现在突破原来当年的38957，我问了日本朋友，他说 很难想这辈子还能碰到这件事哦，三十几年前的高点。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困难，这困难就是说出现的这个价位，目前这个情况是我们没办法想象，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有关两万点这个位置是否是已经过高哦，要不要居高思维？我想有关破发，还有这个目前这个时间点，因为这是新发行的 ETF 哦，在一个两万点的指数这个位置发行，投资人需要留意一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考虑，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
OK， 关于这个同业的产品破发的一个情形，不过因为 ETF 本身追踪的是指数，那指数的话，它的表现都有各自的追求的特色，有些追求动能，有些追求价值，那当然他们也都追求高股息。不过其实他们的一个表现跟大盘的一个联动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联动，所以如果未来大盘是呈现比较震荡的时候，的确在短期内这样的产品高股息是有可能是会破发的。可是大盘因为刚刚老师也说了，两万点我们从来没有遇过。
对，
可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个概念哈，台湾跟美国的股市其实是一个长多头的趋势。各位观众可能是用台湾加权指数来看，可是如果您看的是台湾加权报酬指数，它的走势哈就不会让你感觉很震荡，它是一个稳健向上一个走势。如果你去看美国从1950年到现在的指数，历经了那么多空头的海啸，但是你看它指数也是长期往上。那为什么可以长期往上，是一个长多头趋势？很重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跟台湾的股市，他们的一个特色是科技股。科技股呢，它会有新的技术诞生，新的技术出来会有产生市场新的需求，有需求企业就有获利，有获利的话就会有新的领头羊的科技股来带动整个台湾的大盘或美国大盘往上走。所以其实我对于因为一般投资人也常跟我说啊，以前都说哎呀什么万点一定会跌啊，哦现在到两万点了，当然就没有再谈以前万点那点。可是我觉得点位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跟短期想要进出的想法有关。可是以长线来讲的话，台股跟美股因为有科技的需求，所以这个长期多趋势是一个往上的一个走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一档00946这档产品，它大概会是在4月22到4月24募集，那也预计在5月7号会进行挂牌啦。所以当然投资人也很担心啊，如果我 IPO 参加募集啊，或者是有上市募集，会不会很快就破发？我怎么看这个问题？那我这边跟各位分享啊，就是说短期这个时间，我们去观察台股的股市，其实有两段时间特别会涨。第一段时间是台湾第四季到隔年的一到二月，主要是电子的旺季跟红包行情。那第二段比较会涨的时间是五月到七月。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除夕旺季是落在七到九月，那所以很多公司会他要决定配到比较股息，会吸引一些资金，大型资金开始进去就会买。所以我们观察在五到七月的时候，其实台湾股市的表现也蛮不错的。根据我这边的统计哈，过去十年来台湾五到七月电子指数的涨幅大概是落在7%。那台湾大盘的涨幅大概落在4%左右，所以这一档五月七号会进行挂牌，你是有机会可以让你去赚到这个过去历史的这个除夕旺季前的行情。那以长线趋势来讲，除我刚刚讲的我们本身台湾股市会往上走是有个科技本质以外呢，另外一个部分股市多空循环大概是7到8年一个循环。那过往的经验就是，首先费的先大幅升息之后，股市可能就走空大概1到2年，那之后就会开始走多5年、6年甚至10年。所以其实我们费的升息其实也才刚结束，那股市呢也才在2023年第二季才刚落底打底完成而已，其实最近也才刚涨一年。所以以这个七到八年的这个大循环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才在刚多头循环的开始而已。Hey, 所以我对于整个市场未来的话，我还是呈现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
是，谢谢 Peter 哈。我想在这里面有两个东西可能在各位透过节目来厘清。第一个就是这个产品它设计的方法论，我常常在每一次节目里面都提说，你要去看这个我们语谈来宾他的方法论。 好，第二个就是说，站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你股价是反映未来，它的前瞻它是怎么看？好，所以我觉得刚刚 Peter 回答非常详尽、周延、完整，我特别补充就这两个角度：方法论跟前瞻的一个观点哈。那各位不妨把我们今天所呈现的内容再做一些沉淀、思考跟梳理哈。好的，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所准备的这些节目的讯息跟内容。那如果您觉得这些讯息有助于您的判断操作，特别是有利于您未来在财务规划上的一个组合配置，不要忘敬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朋友，大家好，我们统一证券正在推广 LINE@ 活动，只要您是我们的客户，请记得加入我们统一证券 LINE@ 官方账号，并且点选下方选单的绑定功能，绑定成功后，您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那么这个奖品的选项包括 iPhone 商品卡，还有超过1000份以上的小礼品。不要犹豫，赶快点选下方的连结参加我们的活动。祝各位好运！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